想到这儿，德武不得不对金莹表示：“
金莹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只是碍于我和你哥是战友的关系，我不能贸然表态。”
金莹一把抱住了德武，德武心里虽然着慌，但却没有推开他。金莹在他的怀里抬起头：“
你这次说的可是当真？”“
当然。
我哥那儿，我去说，你不必担心。我只要你能接受我的感情。”
德武抑制心里的那股不适的感觉，把头点点：“
好吧，我接受。”
金莹把头向德武的胸前喂了喂。“
那我可要提要求了。”
德武心里咯噔一下，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要求，但话到此处也只能点头：“
我俩先喝一杯交杯酒。”“
行。”
德武应道。他心里想，这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有时候熟悉的朋友聚餐也是会玩这种游戏的。金莹于是下床去窗台那儿倒了两杯葡萄酒，端过来递给了他一杯，而且主动把端杯的胳膊朝他弯过来，他就大方地伸出臂去和他喝了个交杯酒。德武笑着：“
哈哈，可以了吧？你快去床上歇歇吧。”“
下边我要提第二个要求。”“
哦，还有？”“
烦了。”
德武急忙摇头：“哦，没有没有。
我夜里总做噩梦，吓得不行，你能不能到床边来，让我靠着你的身子睡，这样我会减少恐惧，睡得踏实些。”
德武犹豫了一霎，只有答应：“
好吧，
那你过来吧。”
金莹把枕头朝床边移了移，两眼检查似的看着他。德武有些迟疑，但也不好再说别的，于是坐在了床上。然而一阵巨大的困意向德武袭来，他突然觉得困顿无比，向后靠去，竟然倒在床上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德武醒过来，他的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，随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而且自己和身边的金莹身上的衣服都很少。他吓呆在那儿了，一时既没说话，也没做任何的动作。金莹对着德武温柔地笑着，德武终于开口说了：“
金莹，你是不是在那葡萄酒里放了什么？”
德武把脸埋在枕头上，他不敢抬起眼睛。“
你猜对了，我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你和我哥哥为了不让我犯病，平日不常强迫我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吗？今天我也给你酒里放了几片安眠药。你以为一个心理疾病患者就是个傻子吗？就不知道怎么样得到自己喜欢的男人了吗？你失去意识，我正好可以做我喜欢的事儿。”
简直是胡闹！
一种羞怒之感让德武想说出这句重话的，但话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。万一惹他的病情加重，再寻死觅活，那不是更糟糕了吗？现在还说什么呢？赶紧把衣服穿好，万一让金满这时进来看到这个场面，那你的脸还往哪儿放呢？德武难堪地穿好衣服，逃也似的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还好这期间金满不曾出现。德武坐在床上，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让他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。他不知金莹会怎么向他哥哥说昨晚的事儿，他努力侧耳去听，可什么都没有听到。 没多久，他听见金满由他妹妹的房间出来，来敲他的门。他只有打起精神去开门，他估计金满不会给他好脸色看。可没想到门一拉开，金满竟高兴地连声说：“谢谢谢谢呀，哈哈，小妹已经向我保证了，她从今往后啊不会寻死了。她说她要好好的生活，她说她又可以找到爱的感觉了。她今天早上洗脸都是带着笑的，这是极少有的。我感谢你让我看到她康复的希望了。”德武在短暂的一愣之后又苦笑了一下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哼，还能说些什么呢？这一天上午，按原来的计划，德武要向高道长请教《道德经》中有些句子的释义，比如知其荣，守其辱，为天下谷，再如天下神器，不可为也等等。世人的说法不一，他想听听道长的看法，可当他和高道长在老子的塑像前坐下之后，却注意到道长看他的目光里含着忧虑。是的，那是忧虑。在断定了这一点之后，德武的心头一震，无声地在心中自问，他为什么这样看我？这可是过去没有过的。道长和自己过去常有目光交流，他的目光一向是清澈而且含了宽容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他于是忍不住地问高道长，是有什么令你不安的事情吗？道长见问，目光一变而为和蔼亲切，淡声道，先生和我虽交往不多，但我以视你为朋友，有几句话我思虑再三，不知该不该向你说出。道长但讲无妨，我觉得你朋友妹妹的病情并不是很重。德武急忙解释，哦，道长，据我所知，他所得的是精神方面的疾病，对吃东西和行走说话没有太大的影响，所以表面上看上去确实和常人无异啊。我虽不懂西医所定的病名，但知道心理疾病属于心病，有心病之人其步态必与常人有异，可他的步态却很正常，不知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？德武一愣之后摇头，这个我倒没有留意过。他想回忆金莹走路的样子，可因平时本来就没有仔细的观察，什么也没有忆起。还有一句话，就是我觉得那女子身上有股浊气。浊气？德武不由一惊，怔怔看住道长，不知他这话是什么含义。你不必吃惊，浊气是我们道家人的用语，和仙气这类词儿是一样的，是用来品评人的，并不是说他身上真有什么不好的气味，而是他的身上有股我们感觉不是很舒服的东西。那是指？这就要靠你去感觉了。德武一听这话，心里一紧，觉得道长可能看透了他和金莹之间发生的事情，才用这种话来暗暗地警示他。看来这青傲观是不能住下去了。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为佛寺道观所不容的，应该把道长的话看作是一种委婉的逐客令。他于是吁一口气说道，哎，金莹那女子因精神疾病，举止形态常有不合规矩礼数之处，故让道长觉得怪异。考虑到她经过这些日子的治疗歇息，病情已经好转了，我想明日就带她和
和他哥哥会心了。孔先生不会是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些话而生气吧？我刚才那样说绝不是嫌弃他住在道观里，只是……德武急忙说，哪能呢，我原本是想今天向您辞别的，非常感谢高道长这些天的关照，我还是抓紧时间向道长请教道德经中一些句子的释义吧。
向高道长请教完，一回到客寮里，德武就向金满说了回京的事儿，自然没说高道长的那些话。金满听后立马表示同意，说既然景燕的病情是大有好转，那再住在这儿也是没有必要了。金莹听说要回京，笑着说，
现在对我来说住哪儿都行，只要我爱的德武哥跟我住在一起。
德武听罢满脸难堪，可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催他们抓紧收拾行李，准备好第二天的启程。当天下午，德武回自家村子里一趟，和母亲及弟弟一家告别。母亲自然舍不得他走，说
能不能让你那两个客人先走，你在家住上一些日子，我让你妹妹去黑龙镇买了些山菌，想拿母鸡在一起炖了，给你补补身子。
德武笑道，
哈哈，我这身子挺结实的，以后再补也不迟。人家金满兄妹是来找我帮忙的，我要是那样做，人家会以为我是不愿意帮了，何况樊毅和孔醒还在外边接受人家的帮助呢。
母亲是个明白人，一听这个忙说，
那你就去吧，以后没事儿再回来。
德武怕母亲难过，忙又应承，
等我在北京送走了客人，我再回来看你，反正我已经退休了，也没别的事了。
母亲拉着他的手说，
这些天我老做一个相同的梦，总梦见咱娘俩隔着一条河相互挥手，我想过河去看你，可这河上又没有桥，哎呀，急得我啊是直掉眼泪的。
德武笑了说，
哎呦，梦中的事儿哪能当真呢，再说就是隔条河我也能游回来啊。
这话说的母亲也笑了。德武又给南阳城的朋友打电话订了回京的火车票。第二天早上，德文按哥哥的要求雇了一辆昌河面包车来到道观门口接他们三个。他们提着行李走时，高道长带着一帮道徒在道观门口送行。德武再三向道长表示了谢意，金满、金莹兄妹也深深地鞠躬致谢。金满兄妹先上的车，德武要上车时，道长突然附他耳边说了一句，
当心些。
德武以为道长是嘱咐他路上小心安全，急忙把头点点。
还在回京的火车上，德武就想着怎么安排他们兄妹住，有心安排他们住在自己的家里，但他知道军队有规定，不能让外国人在军营里留宿，他们是持有外国护照的人，这样就只好安排他们兄妹住在一家离部队机关不远的酒店里，自己回家住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德武嘴上连连道歉，心里却想，
如此我就可以不和金莹有纠缠了。
可金莹当时就不高兴了，立马对金满说，
哼，你快去给我们租套房子，我要和我爱的人住在一起。
金满急忙对妹妹点头，
好好。
然后过来苦着脸低了声对德武说，
你还是回去先和他住一起吧，然后咱们抓紧用药治疗，要不然他的病情又会加重的。
德武有一种被拴住了的感觉，可又不好多说什么，只能点点头。德武到家的当天晚上，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家里，顿时觉得有一种被解放的轻松感。他先是给女儿和妻子拨了个电话，告诉他们自己已回到了北京，并把金莹的病情简单的说了一下。女儿听他说罢，先高兴地汇报了他的学习成绩，说他的英语水平已大有提高，差不多可以直接和当地的人对话了。然后说他和妈妈利用假期去悉尼和黄金海岸玩了一趟，在悉尼歌剧院看了一场现代舞踢踏芭蕾，在情人港搭多层双体船看了海景，在南太平洋里冲了浪，在金色的沙滩上晒了太阳。听女儿连珠炮似的说话，她心里有种喝了蜜的甜美感觉。樊姨是最后接过话筒的，她出国前的那股气显然已经彻底消了，声音又像过去那样温和。先说因金满带着妹妹回国，金满的夫人去珀斯找了生意，金满的儿子在悉尼那边读书，他们家里没有人，金满的夫人希望他帮助照看一下家，他因此还要在墨尔本多待一段时间，然后要他注意身体，记住吃降压药，最后又特别叮嘱，一定要想办法帮金满把金莹的病治好，要照顾好金莹。人家金满给孔醒提供这样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，咱们得回报人家。德武一一应着，听他说到金莹，不由得想起在青奥冠的那个晚上，想起那晚发生的事情，心里顿生一股对不起妻子的歉意来。打完电话，德武洗了个澡，正准备上床睡觉，忽然有人敲门，他颇是意外，自己回京没给任何人打招呼，谁这样快知道我回来了呢？隔了门上的猫眼一看，原来是金长明，他来这儿干什么？他心里顿时起了一股反感，有心不开门，可自家房中的灯是开着的，不开门好像是说不过去的。他忍住不快，把门拉开，金长明就热情地伸手出来。
哎呀，德武，你让我好等啊，我总算是把你给等回来了。我刚才从楼下过的时候，看见你屋子灯亮了，就急忙赶上来了。听金上说你回了老家，怎么样，大娘她老人家挺好的吧？
还好，谢谢。
德武见他没问金满兄妹的事儿，就知道女儿没把这事儿告诉金上。
好，不能什么事儿都给外人知道了，这一点女儿还是懂的。
自己的身体怎么样？我看你气色有点儿。
你找我有事儿？
德武截住他的话头，他可不想听他多啰嗦，话语中不冷不热，也没有请对方进来的意思。
啊，自从孔醒去澳大利亚留学之后啊，我那个儿子啊就像没魂儿一样，除了不停地给孔醒打电话发电子邮件外啊，还为孔醒担惊受怕，说怕孔醒白天外出走错路，怕他晚上遇上歹徒。你看看这孩子啊，呵呵，多痴情啊。